大家好，欢迎参加方正金属。美联储加息预期缓和，关注贵金属配置价值。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各位投资者早上好啊，我是方正金属组干家聊。今天呢是和我们团队宇航一起来聊一下本周有色金属这边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一些板块情况。那稍后的话呢，宇航会展开聊一下贵金属这边我们认为呢，当下其实有色最主要的一个自身交易的逻辑呢，就是在这种属性修复建立在前期的充分定价这种加息预期，可能在下半年我们认为会逐渐的松动的这个情绪下。那稍后呢，宇航把这块呢详细跟各位来讲一讲。我这边呢先把工业金属和能源金属的情况先整体的去过一下。工业金属这边的话呢，上周我们看到的一方面也是受益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缓和，也就是上周我们看到议息会议的这个结果虽然说沃什作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在对市场预期的管理的这个风格上和前任主席显然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就是说沃什并不愿意去引导或者说是主动的去做出一些重大的判断，所以大家去看到的他的发言，他的这个核心的立场跟之前似乎并没有出现什么变化，也就是所谓他说了很多，但是好像又什么都没说。但是呢，反映在当下的情况，因为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定价是比较充分的，所以我们认为呢，什么都没说或者说没有加息其实对有色来讲，它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就意味着降息因为它意味着加息预期需要往后去推。所以我们看到在议息会议出来了之后呢，那么市场对于加息的时间节点呢，也在往后去移我们认为当前来看因为当下的这个股票所蕴含的估值来看，其实在年内至少还是积极了一次降息的这个定价那么往下半年走，这一块如果持续的去发生松动对于有色金属整体的一个估值修复会有比较明显的帮助。那么核心的落点呢，一个是黄金另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铜，这也是有色金属当中金融属性反映最充分的这个大品种那么对于铜来讲，除了金融属性的修复以外自身的这个供需的状态我们认为也是在持续的去催化铜价去向上的。那么首先呢是北美地区的这个库存因为本周上期所的这个库存已经降到70,000吨然后呢社库的话呢也只有不到150,000吨，然后 LME 这边的话呢最新的库存是25,000吨，环比的话呢降了2.7万吨，整体的显性库存都在比较低的位置，我们认为对于价格会形成一轮比较强的支撑那么美国的铜库存当然还在继续去增加现在的话呢 COMEX 的最新铜库存是达到了72万吨环比增长了1万吨，也是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一点上呢我们认为还是需要去关注后续的关税情况因为630提交了之后90天的这个决定时间也就是说在三季度我们是能够看到美国国会对于铜关税这边的一个最终结果如果按照市场所基准的一个预期吧，也就是今年加15个点，明年加到30个点这么一个阶梯递进的税率向上走的话，对于铜的供需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非常乐观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北美地区的铜一旦跟美国的铜价出现这个价差然后让外商再把北美地区的铜运到美国去，可以有一颗图可以去压住加关税的这个政策的话呢，那么其他地区的铜会持续的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运到美国去的铜，一方面它如果加关税呢，那当然它会留在美国国内去消耗那即便我们假设它在加了关税之后，这份铜会不会外流呢？那么考虑到美国自身非常庞大的这个电力设备的重新更新建设的需求以及呢新任政府对于这种战略资产、战略资源的重视我们认为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让这些运到美国去的铜再运出。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两年，且铜的供需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表观的需求会超过实际需求实际需求其实也不差。那表观需求呢会显得更强一点实际需求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国内的像铜板的周期开工率是60%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状态。那么从另一个能够看到的数据情况来看，就是铜价公司依然保持在非常低的位置也能看出来现在的紧张程度还是在铜金矿这边。所以我们认为呢，对于铜这样的品种，它其实一方面受益于金融属性修复，另一方面呢受益于美国加关税所带来的这种全球抢铜的商业决策，然后往中远中长期来看供给端会受制于资源属性的限制，至少在2027年我们会看到铜自身在矿端的供给增量依然非常的有限大规模上量的铜矿投产可能都得往2028、2029我们去看，而且呢真正走到临近了，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铜矿的建设可能还是会低预期供给这边呢，我整个2027年我们还是在安全期之内2028、2029年到底能不能够放出来呢？临近了之前我们认为还会有一波向后续延期的情况需求这边的话依赖于 AI 的这个基建投资最终我们认为也一定会传导到电力电网的改造这一块当来，包括数据机将目前的用铜量 大家也能够算出来，它相对于传统铜的这个需求来讲，它的增速是非常快的，有望可以在未来五年或者说未来十年之内去改变铜的下游的需求结构。所以铜现在是我们认为军装属性和工业属性存在共振向上的品种，建议各位可以去保持关注。那我们认为呢，短时间之内这种非美地区的供给紧张它很难去缓解啊，再加上这个宏观层面的改善啊，也会利好于铜价维持高位甚至是继续上行啊。建议呢关注铜板块整体合作机会，像紫金矿业、洛阳木业、金城信息矿业、赞格、中国锡矿业。然后能源金属这边呢，我们也这个做一个更新啊，因为就各位看碳酸锂这边最近这段时间情况可能看着也是比较的困惑啊。就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现实数据就说产业园区库其实去得非常快啊，但另一方面呢好像商品价格又丝毫没有受到提升啊，甚至还在继续的跌价啊。我们而且能够看到就是说产业链当中的博弈还是在变得更加的剧烈的首先我们看现实数据，就说碳酸锂这边的一个产量和库存的变化是持续的在印证我们之前对于强现实的这种看法产量这边周度环比持续的往下走上周的话呢国内的碳酸锂产量 2.28 万吨环比又减少了1000吨左右，然后库存这边的话呢SMM 的小样本库存83600吨，然后缓解了3600吨大库存的话呢10.8万吨左右缓解了6000多吨最近几周的话呢基本上是1000、2000、3000、4000、5000、6000每周的需求量都在往上去走，整个七月的需求量超过2万吨。那么展望八月份的话呢，一方面是产量这边可能还有压力啊，因为锂电厂陆续的在进行检修，当然这种检修的话呢有主观的原因有被动的原因也跟金巴这边的金矿到访比前期的预期要慢，所以导致呢部分的锂电工厂它存在一个自供矿跟不上，之前库存用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段时间与其去外购金矿去做那可能也不赚钱还不如呢把一些年度的检修任务呢去完成整个八月的这个锂电厂的检修可能会影响到9000到9500吨的一个产量。但下游排产我们看锂电池的排产这块环比是增长了7.4个点所以八月份我们认为还会保持快速的需求量可能依然在2万吨的水平，那就会使得大样本库存都会要往9万吨以下去压制但锂价并没有说在这种强现实的情况下去做过多的反应我们认为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碳酸锂的图走的是比较差整个资金的情绪也比较差，所以前期围绕减价涡的一系列的博弈呢也让很多的这个资金其实对碳酸这个品种是变得比较回避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去出发呢，我们认为供给端主要在担心的其实是短期金巴这边恢复出口之后它会有一个到港的冲击以及呢最近随着澳洲的锂金矿中报陆续在披露中长期的扩建复产的项目产能也有一个新的一期向上去挖的过程那在第一个问题就是金巴这个前期生产的锂金矿区密集到港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就是说六月份金巴的锂金矿恢复发运那么早前上可能认为到七月的中下旬陆续就会有货要进来，但是实际的情况呢因为六月的发货量依然不大，六月的整体的金巴的锂金矿发货量只有6万多吨，相比于金矿禁令之前中国每个月从金巴的进口量却都在10万吨以上，也就是说这个发运量还没有恢复。那么六月的发运量主要影响是我们这边七月和八月的进口量换句话说呢七月没有多少量进来也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我们下一个关注点就是七月份整个金巴的锂金矿的发运量那么这个将决定了我们这边八月乃至于九月份到访的情况。如果这块的发运量并没有像市场所担心的那样去快速的放量其实这块的担忧我们认为是过度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澳矿陆续的更新27年的财政指引因为现在这么好的价格其实复产是很正常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澳矿这边下半年重点去关注的就是前期火灾的格林都市 CGP3 的爬坡，然后 Wodgina 的第三条线的投产巴尔德山的复产，还有皮尔巴拉的这个N 项目的复产还有就是 Phoenix 这边的复产但是呢也值得去关注一下，就是虽然讲了这么多好像市场在忽视锂板块强现实的情况，但其实对于股票来讲因为前期已经跌了足够深了，所以呢其实锂矿指数这边并没有在跟随去下跌那么上周的话呢整个锂矿指数是上涨了接近5个点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锂板块本身的估值已经压到比较低的位置了，拿今年来看的话呢14万的锂价其实也就12倍 PE 如果看2018年的话呢12倍 PE 去看的话就10万的锂价已经在比较低的位置了所以我们认为锂板块这一边就是说也是属于可能市场的谨慎预期打得比较充分后续的话呢关注谨慎预期的主要的这个假设是不是能够验证成立我们认为的话呢还是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的，建议关注像这个深陷锂能、中矿资源、概况锂业、大众矿业。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把时间交给宇航刘星。
好的，各位早上好，我是方正金属的熊宇航依然呢为大家来汇报一下关于贵金属和稀土四钛板块的最新观点。先聊聊贵金属上周呢乃至于最近呢确实整个贵金属的行情还是非常令人惊喜的那么在美伊战争重启之后的压力测试之下呢金价始终撑在4000美元一盎司以上，那么更令人惊喜的是呢在此前发生过超跌的贵金属权益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动能那么有一些这个 典型的弹性票，像赤红黄金啊这样的公司呢，从低点已经反弹了这个四五十之多啊，整个的弹性包括市场的关注度也有一定的提高啊。那么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出现这样的行情，我们先去解释一下啊。首先呢要去归因为什么此前这个贵金属被持续的压制啊，就是市场上已经逐渐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呢经历了三重激进的强美元逻辑啊。第一重逻辑呢就是战争拉升油价，促使呢对外能源依赖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被迫持有更多的美元流动性，也包括出售黄金等等啊，使得美元走强。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二重逻辑就是油价走高会拉升通胀，市场呢从原本预期美联储降息转为加息，配合官员的鹰派发言啊，进一步吸收非美地区的流动性，使得美元走强。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三重逻辑就是在市场已经充分定价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之下啊，美国呢可以依靠它所谓的 AI 产业高额投资、大规模的政府退税以及事业微效应等等啊，在五月之前录得了比较超预期的经济数据啊，使得呢市场上的美国例外论再次出现啊，进一步的促使美元走强。那么明确这三重美元走强的逻辑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探明说为什么最近贵金属出现了反弹，核心就是这三重的美元走强逻辑都在走弱啊，乃至于面临着一个持续的挑战。首先呢先说这个前两重啊，就是油价和通胀。上周呢其实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是在持续的啊，但是油价呢整体来说是比较可控的啊，甚至一度这个转为了周度的下跌啊。虽然呢中东战火蔓延至了能源基础设施，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低迷啊，但是市场已经预期这个冲突呢可能进行长期化。美国方面呢也同步加码了航运封锁和金融的制裁，并且计划重启炼油厂来对冲这个油价的上行，最终呢导致整体的油价其实是相对可控的，这个钝化了它对于贵金属的一个利空影响。第二个呢我们也要看到说上周美联储呢它在议息会议上再次按兵不动，并且呢虽然说委员会内部有三人支持加息25 BP 啊，但是对于内部的分歧以及加息的前景啊，美联储主席沃什是不断的在回避话题的啊，拒绝透露有效的信息。那么对于沃什这种比较空洞的措辞，市场是倾向于认为他在将决策的时间延后啊。那么市场呢对于这种沃什抗通胀的表态信任度也是有限的啊，使得呢美国的长短端啊国债收益率差额也随之在走扩。因此呢总体来说就是油价相对可控，加上市场怀疑美联储的加息决心，使得美元走强的前两重逻辑在近期呢出现了松动，美元开始走弱，资金回流贵金属，权益市场呢更加是一个明显的反弹行情。那么此外呢上周的一些数据也为贵金属的反弹提供了比较良好的环境啊，比如说美国不及预期的啊二季度实际 GDP 的增速啊，包括说六月份依然比较温和的 PCE 数据和核心 PCE 数据，再加上呢啊这个也公布出来说全球二季度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增长62%啊，显示多国央行的购金活动出现了回升啊，对于整个贵金属市场呢是一个强有力的情绪和资金面的支撑。那么因此呢我们展内年望啊，依然认为说美联储在年内实际大幅加息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态度转向呢有可能在下半年就会出现啊。首先呢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降温，其次呢虽然美伊冲突再起，但是油价距离前高尚有较远的距离，各国的原油库存韧性目前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后面呢如果通胀中枢继续回落，市场去修正美联储年内的加息预期，之前我们所说的美元走强的第一重第二重逻辑可能会继续松动啊。另外呢这个美国比较惨淡的六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低于预期的 R6Q2 实际 GDP 数据，包括它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高额利息问题、消费者信心问题和居民储蓄与违约的问题啊。那么美元走强第三重逻辑即美国例外论也会在下半年面临一定的挑战，这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贵金属在下半年值得关注的核心来源啊。那么既然目光放远，可能有人会担忧说如果这个通胀进一步的发展，或者美联储总不可能一直悬而未决，它真的进入加息周期之后呢会不会导致黄金的大熊市？那么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美联储加息不等于黄金的熊市啊，即使是大家所非常担心的 AI 啊，其实呢在发展阶段我们认为也是可以成为黄金的朋友的啊。在历史上呢多次出现过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是有效利率啊和这个金价同档，比如说像72年到74年、77年到80年乃至于本世纪的04年到07年。这些区间呢都有一个特点啊，伴随着美国通胀的一个持续上行，换言之呢通胀本身是黄金的朋友，待到加息周期开启之后呢，如果仍然难以遏制通胀，黄金的表现会非常的亮眼。那么什么时候加息难以遏制通胀啊，往往出现于一啊，第一种情境是这个通胀来自外部的冲击或信用问题，但是彼时的经济环境呢难以支持陡峭加息，或者必须辅以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要么就是通胀来自非常旺盛的需求端啊，加息难以对经济迅速降温啊，全球商品进入一个大宗繁荣的年代。那么我们关注到 AI 啊，如果 AI 的技术发展可以带领全球进入新的经济周期，但是呢我们要关注到它从供给侧带来的技术冲突是偏长期的趋势，那么短期需要付出的行动是高额的资本开支和政策的资源倾斜，进而呢从需求侧可能会带来相关行业的通胀。如果将 AI 类比于本世纪初入市的中国，参考04年到07年啊，黄金的表现也可以在美联储加息的时候啊，伴随着通胀的持续上行而非常亮眼。所以关于贵金属的核心结论啊，短期来看市场呢依然是已经按照加息和缩表的预期去先行定价，美元走强的动能呢依然在层层叠加，对贵金属形成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认为伴随着通胀回落，美国经济数据的批转啊，美联储年内态度呢其实并不会极端的鹰派，美元走强的三重逻辑也有望在26下半年进一步的松动啊，为金价的一个整体反转啊埋下伏笔，前期超跌的权益市场有望先行弹性走强。长期来看我们关注通胀中枢和美国财政端的变化啊，核心就是美联储加息不等于黄金熊市， AI 在发展阶段也可以成为黄金的朋友。 那么综上呢，我们认为在市场关注核心从美联储不降就是加转为不加就是降之后，我们认为有希望看到流动性紧缩的超预期缓解，并继续看好贵金属的一个中长期走势啊，关注业绩释放稳定、自身质地优秀、成长潜力比较大、估值水平还合理的贵金属公司，比如说啊中金黄金、万国、灵宝啊、这个赤峰、这个山金国际等等啊，包括白银那边的盛达和兴业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贵金属公司。聊完贵金属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稀土啊。稀土呢整体的七月份表现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上周受到下游循环采购积极性不高的制约，整体的市场交投氛围是相对冷清的，那么价格维持了一个稳定啊。普女呢虽然在期货盘面的拉涨之下带动了报价的小幅上调，但是供应端挺价和需求端观望仍在持续的博弈啊。所以说我们看短期呢确实在上下一博弈的僵持影响之下，普女价格呢或继续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趋势。那么纵观整个七月份啊，我们回顾一下上个月整个稀土的各品种表现呢确实有一定的差异，氧化普女呢呈现了整体先阳后抑这个月底偏弱的格局啊，但是呢依然是维持了一个偏强的震荡趋势。氧化特啊虽然如果在七月份的下旬出现了一定的理性回调，但是上旬的跳涨使得它的价格中枢仍有所上移，氧化锂表现平稳啊，整体维持坚挺。那么展望八月份，我们认为需要等待需求端的一个回暖来对稀土价格做一个上破的破局啊。此外呢，在地缘政治和逆全球化大背景之下，我们认为稀土资产的产业战略化价值将在个股之间持续体现，建议呢同时关注板块公司的基本面向好和估值发生的机会。那么关注的公司呢，像正海思材、宁波运生、盛和资源、北方稀土、东西有色等等啊，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稀土资产。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公司。好的，那今天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后续各位有关于有色金属板块的细节交流需求，欢迎也随时联系我们，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